局见热评，陪您清醒看世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，我是陪大家拆解热点、看清本质的主播楚泽浩南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件事。暑假快要结束了，估计很多家里有初中生的朋友心情都有点复杂，特别是那些孩子刚结束初二，马上要升初三的家庭，这两个月可能过得比孩子上学还焦虑。这个初二升初三的暑假，号称是整个初中三年里含金量最高的两个月，决定了中考的最终走向，于是乎各种补习班刷题营排得满满当当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我们家长这种拼尽全力的焦虑，这种把孩子时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安排，有没有可能不仅没用，反而是在帮倒忙？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扒透，让你看得明明白白，少走弯路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很多家长都低估了的残酷现实，初三的学习节奏和初二完全是两码事，它不是平滑过渡，而是难度悬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初三开学以后，老师们会用极速模式，在短短一个月内把整个上学期的核心新课全部讲完，目的就是为了给后面大半年的三轮总复习腾出足够的时间。这一个月里，数学的二次函数综合应用、相似三角形、物理的力学、电学综合题，这些中考里真正的拉分王会像炸弹一样密集爆发，而这些知识点恰恰是整个中考里占了超过半壁江山的内容，准确的说是 54%。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数据说得更直接， 90% 以上在初三成绩掉队的孩子，问题根本不出在初三，而是初二的基础就没打牢。这就像是你电脑的内存，初二的时候你可能就开着几个 Word 文档处理简单的任务，内存还够用，但到了初三，老师突然要求你同时运行视频剪辑软件、 3D 建模程序，后台还让你渲染一个巨大的文件。这个时候你初二留下的那些没关掉的小程序，也就是知识漏洞，就成了压垮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电脑直接就蓝屏死机了。孩子的学习状态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一个概念，叫学术债务的复利效应。初中三年的知识占比大概是143的结构，初二占了最大头，是整个中考的基本盘。你在初二欠下的那一点点知识债务，你当时可能觉得没关系，但到了初三，学业压力这个高利率一来，利滚利，很快就会滚成一个你根本还不上的天文数字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信用破产，也就是孩子心态崩盘，彻底摆烂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崩盘过程还遵循着一个固定的顺序。北师大对12万学生样本的追踪发现，孩子成绩掉队往往是先从自控力崩塌开始，然后数学率先掉队，接着英语出现断层，物理的综合题再叠加上来，直接把人压垮，最后连一直兜底的语文都崩了，心态彻底完蛋。所以说，初三的崩盘通常是初二漏洞在时间极度压缩下的总爆发。中考不仅考智力，更考你清偿学术债务的速度。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这么重要了，那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大多数家长明明投入了巨额的时间和金钱，却好像总是在做无用功呢？这就引出了我们暑期规划的两个典型误区，躺平派和积雪派。先说躺平派，这类家长觉得孩子辛苦两年了，暑假就该彻底放松，手机、旅游、睡懒觉，觉得开学再努力也来得及。想法很好，但现实很残酷。北师大那个12万人的样本数据显示，假期里完全不碰学习的孩子，初三想实现逆袭，冲进重点高中的概率不到 5%。 也就是说，20个孩子里可能只有一个能追上来，剩下19个只会把差距越拉越大。另一端就是积雪派，从早到晚数学、物理、英语全科补习，甚至提前把初三的课本都学完了，看着特别努力，但效果如何呢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数据更扎心，长期全科密集补习的学生里，只有 12% 能持续提分，超过 60% 成绩原地踏步，还有 18% 的学生越补成绩越差。为什么会越补越差？因为这种超前学习带来的是一种伪熟练的皮毛优势，孩子觉得自己都学过了，开学后上课就不认真听，笔记也不好好记，结果基础打得稀里糊涂，等到后半学期综合性大题一出来，这种浅尝辄止的优势瞬间清零，还养成了上课走神的坏习惯。 说白了，躺平就是放弃了最后一次低成本纠错的机会，而盲目积雪呢，则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很多家长其实是自己焦虑，把孩子塞进辅导班，更像是给自己买一份你看我已经尽力了的心理安慰剂。我知道肯定有家长会反驳，大家都在补，我不补那不是更落后了吗？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。但是咱们得看清一个事实，补习尤其是那种填鸭式的长时间的补习，正在悄悄地剥夺孩子一项更重要的能力，自主学习的能力。这就好比学做菜，辅导班老师直接把做好的菜端到你面前，你尝了知道是这个味儿，但你从来没亲自去买过菜，没掌握过火候，下一次换个稍微不一样的食材你就完全懵了。北师大还有一个数据，每周课外补习超过3小时并且持续2年以上的孩子 90% 都会出现成绩大幅回落，原因就是他们过度依赖外部的喂养，丧失了自己觅食的能力。所以说盲目补习是在用昂贵的学费买一份我尽力了的心理安慰，却让孩子在伪勤奋中丧失了真正的学习主权。除了这种学习方法上的误区，家长和孩子之间其实还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，也就是信息差，这才是很多家庭焦虑的真正底层根源。绝大多数家长的焦虑本质上都是信息差导致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很多地方初三上学期10月底就会有第一次全区统考排名，俗称临模。你也不知道，北京的 0.5+3 直升模式在2025年名额已经接近6900人，比去年翻了一倍。这意味着有将近7000个孩子在初三上学期读完，就能提前锁定高中，连中考都不用参加了。当别人在初二暑假就在为这些机会布局的时候，你还觉得初三下学期再冲刺也来得及，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让你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。另一面是中考普职分流的残酷现实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期末考试，这是人生的第一次正式分流。像在长沙，2025年公办高中的录取率只有 55% 左右，差不多一半的孩子上不了公办普高，而且分数线高得离谱，满分700分，公办线在583分，得分率要达到 83% 以上，这意味着孩子每科能错的题少得可怜。你看，这些信息差直接导致了竞争的提前量。当中考不再是初三毕业那一下子的事，而是一场从初二暑假就开始的漫长布局时，你不知道规则就等于是在蒙着眼睛跟别人赛跑。很多家长只盯着文化课分数，却忽略了像体育中考的分值。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涨到50分、60分了，这跟数学多考几十分是一样重要的。这就好像一辆赛车，你把所有钱都花在升级发动机上，但忘了检查轮胎，也忘了看地图，结果跑得越快，偏离赛道的风险就越大。所以说，中考分流的残酷不在于考试本身，而在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提前写在政策文件里的信息差。那么面对这么严峻的现实，我们普通家庭到底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就只能干着急？当然不是。接下来咱们就聊点最实在的，一套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精准的暑期实操方案。这份方案不用花很多钱，也不用把孩子逼得太紧，但一定要做对。第一，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步，先做学情诊断，再谈规划，绝对不能盲目补习。你花2个晚上把孩子初二下学期的所有卷子作业本都翻出来，一颗一颗地分析错题，是概念不清，还是计算失误，还是解题思路有问题？数学重点看一次函数、几何证明，物理重点看压强、浮力，把这些漏洞精准地找出来，做成一个错题集，这才是你暑假补习的唯一依据。中国教科院的数据证明，这种针对性补漏的提分效果是盲目全科补习的3倍以上。第二，把暑假分成3个阶段，记住节奏比时长更重要。第一阶段是刚放假的一周，叫调整收心期，让孩子调整作息，每天抽1-2个小时写写作业，同时完成刚才说的学情诊断。第二阶段是中间的3到4周，叫核心攻坚期，这是最重要的阶段，每天高效学习4到6小时就足够了。基础差的孩子80%时间补旧知识，20%时间预习新课，中等生对半开，尖子生可以反过来。第三阶段 是开学前一周，叫预热适应期，主要是查漏补缺，复习一下之前学的内容，把作息完全调整到和开学同步。你看，这个规划的核心就两个词，差异化和节奏感。它不是让你把孩子的时间填满，而是让他有张有弛，这才能保护他最宝贵的学习热情。第三，体育和心态，这两样绝对不能只盯着文化课。体育中考那几十分是性价比最高的提分项，暑假每天抽出半个多小时练练长跑跳远，开学就能轻松碾压很多人。同时多跟孩子聊聊天，不是说教，是平等的沟通，问问他对初三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担心的，心态稳了，后面才能走得远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避开三个大坑，少走弯路就是捷径。一，不要超前学完整个初三的教材，最多预习一下核心模块的基础部分就行。二，不要过度依赖补习，真正的提分永远靠孩子自己消化总结。三，不要贪多求全，抓住数学和物理这两个拉分大户的短板优先解决。最好的暑期规划不是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，而是帮他在混乱的知识堆里找到那几根能撑起初三架构的支柱。当我们把视野从具体的考点挪开，重新审视这个暑假，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孩子成长轨迹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复盘和预演。好了，聊到这儿，今天的内容其实可以总结成几个核心的洞察。首先要把这个暑假看成是清偿学术债务的最后黄金期，因为初三的急速节奏根本不给你补漏洞的时间，所有初二留下的问题都会在综合题阶段产生复利式的崩塌。其次要警惕补习的边际效应递减，盲目全科长时间的补习不仅提分效果差，更可怕的是它会摧毁孩子的自主解题能力和课堂专注力。再者，信息对称就是生产力，提前去了解中考的各项政策，比如直升名额、指标生政策、体育分值等等，这比你单纯让孩子多刷几套题更能缓解底层的焦虑。最后记住，节奏永远比时长更重要，一个成功的暑期规划一定是建立在精准诊断和分段执行上的，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远远比被动的听课更重要。我们常说初二升初三是分水岭，但这个水岭分出的不仅仅是成绩，更是学习人格的成熟度。在这个暑假，家长最该做的不是给孩子报更多的班，而是帮他们完成从被动受教者到主动自习者的身份转换。中考确实是一场残酷的分流，但如果一个孩子能在14岁这一年学会如何诊断自己的弱点，如何有节奏的分配体能，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心态稳定，那么无论他最终跨入哪所高中的大门，他都已经赢得了那场更重要的人生竞赛。请记住，作为家长，我们无法代替孩子奔跑，但我们可以帮他擦亮护目镜，看清前方的路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帮助。局见热评，陪您清醒看世界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关注、收藏、点赞、转发和评论。您的支持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。咱们下期节目继续拆解热点，看清本质，不见不散。